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直播。我们今天是楞严经，今天从楞严经的这一段，月光童子。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啊。他对佛说：“我无量劫以前，在水天佛出现的时候，因为修习水观而证得三摩地，观察自身当中的水性。”与其他诸大并无冲突凌夺，他观察自身啊，鼻涕、唾液啊，这个精血、大小便等等，这一切都是由水在其中的，而且水在身体内往复旋流，这是身体内，身体外也是一样，身体外有种种的竹床、玉煞，种种的香水海。而这一切也都在水里面。据说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他提到过宇宙的一个大致的模型，这个大致的模型跟我们物理学的有一些类似，但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佛陀讲到的这个宇宙模型里面提到，所有的世界都在一个巨大的香水海里。这个香水海并不是指我们物理世界的海洋啊，它并不是指一个海洋，而是指某种怎么讲某种能量的孕育池塘。它并不是真的是有水。在华严经的宇宙观里面，我们地球啊，人类世界、娑婆世界只是这个香水海里面处于比较边缘的一个存在。在香水海中有无数的佛世界，有无数的须弥山，有非常巨大的难以形容的存在。而这些存在，你会发现他们跟哈勃望远镜拍到的遥远的星系非常像。因为佛陀在经典里提到，他说香水海里有些世界如悬臂，旋转的手臂。当然这个悬臂你看有点像类似于很多星系，它是有悬臂的。而他提到有些世界像高耸入云的宝塔，大家也许都看过哈勃照到的这些外星系的一些照片，有些世界的确像一根向上耸起的塔一样。佛陀也提到有些世界是两个球状的物体相互环绕，球状物体相互环绕，这个也在哈勃的照片里获得了印证。因为的确存在双星系，双星系是相互旋转。所以你很奇怪、很惊讶的是，在华严经里面的确提到了这些当时人类科技完全无法达到的一些观察，在华严经里却有。而所有的这一切，佛陀提到所有的这些星系。巨大的星系，它们跟香水海比起来依然是渺小的，很小，可见那个香水海是多么的巨大，比星系、比无数个银河系都要大，而所有的星系都孕育在这个香水海当中，啊，这个香水海显然并不是真的指海洋，而是一种比喻，这指孕育宇宙各种各样星系的这么一个孕育的场所。一个能量的池塘，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能量的池塘，它有点类似于科学家提到的反物质。你也许听到过科学家提到这个正物质所占的宇宙质量只占1%，而反物质却占了99%，但人类却看不到反物质，而它的质量又那么的大，你却无法发现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孕育整个物质世界的背景，你可以称它为法界的背景、宇宙的背景啊。在华严经把它称作是一个香水海，它用当时印度人能够听懂的一个比喻叫香水海，因为海洋似乎孕育了一切啊，整个生命都来自海洋，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也把宇宙的生命 孕育宇宙生命的源头称作香水海。月光童子提到，外部世界其实也都在这个水里，香水海里，所以他证得了身心内外相应无间，但是还没有观到无生的境地，他还没有观到五蕴皆空的境地。五蕴皆空是指五个蕴，色、受、想、行、识，五种感觉，他的身体，他的自我感还在，连带的自我的五种感觉也都在，对物质世界的这种感觉色的感觉，对于冷热这些受的感觉，对于思想的感觉，对于运动的感觉，对于内在实性的感觉这五种感觉都还在。所以他提到，他还是一个比丘的时候，有一次在禅室里坐禅，他的一个弟子就透过窗户向里面偷看，他看见里面满室都是一汪清水，却没有人。这个弟子是童子少年，所以他觉得很好奇，师傅的房间里怎么会有一滩泉水呢？他觉得无法理解，太奇怪了。所以他就拿了块石头从窗户里投进那个水里，水声渐响，然而离去，那个水就发出这个水花的声音，渐响的声音。他觉得原来真的是一滩水啊，看样子好像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一滩水。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月光童子从禅定中出定的时候，就感觉到身心疼痛，疼痛，就好像舍利弗从定中出定的时候感觉头痛一样。据说舍利弗有一次入定的时候，他在一座山上入禅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鬼王，这个鬼王跟另外一个鬼正好从那座山上面飞过。这个鬼王是非常凶残的一个鬼王，他专门做坏事的，而且这个鬼王脾气非常不好。他擅长的武器是一个大锤，他手里拿了一个巨大的锤。据说这个锤无论砸到谁身上，那个人就会这个魂飞魄散，立刻死亡。所以这个鬼王就看到舍利弗在那坐禅，他就莫名其妙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就要用个大锤去锤他。这些鬼王就好像是暴力惯了，他没有什么理由的，别人也没有伤害他，他就是喜欢暴力，他看到有东西好锤，他就要去锤。旁边同行的鬼王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要锤啊，这个是四果罗汉，你如果锤了他，你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你将来要受苦的，有报应的。”鬼王根本不信这一套，我才不怕呢！我是鬼王，我怕谁？一锤锤下去，结果奇怪的是，他这一锤，哪怕是天神都会魂飞魄散。结果舍利弗在定中，好像没有受什么伤害，纹丝不动。这个鬼王，就觉得虽然不太甘心，但是觉得也有点蹊跷，然后就走了，就没敢再伤害，就走了。走了以后，舍利弗出定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剧烈头痛，剧烈头痛。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已经证得了四果罗汉，按理说一个四果罗汉不应该有这个来自肉体的这种病痛，不应该再有吧？那怎么会出定以后剧烈头痛呢？他就跑到佛陀那去问佛陀，佛陀说：“原来刚才是一个鬼王在你头上打了一锤，幸亏你是入定的，否则你一定会被伤害。但是即使这样，你出定以后也会头疼一段时间还是有一定伤害。”所以这个月光童子就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会心痛呢？难道我跟舍利弗一样，在我入定的时候被人伤了吗？他说我已经证得了果位证得了圣位，久离病源了，这个肉体的疾病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了，不可能有的，怎么会疼痛呢？难道我的果位退失了吗？这个时候，他身边这个童子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他了。那童子说：“刚才我看到房间里没有人啊，就一滩水，我丢了颗石头， 结果真的有水声溅出来，我就走了。结果过一会儿回来，哎，水又没了，师傅又回来了。好，童子就把事情跟他说了。说了以后，月光童子就告诉他，说我再入定，你再看到有清水的时候，就打开门进来，从水里面把这块石头捡走。这个童子就照办了，照办以后，石头捡走以后，月光童子从入定里面出定，一下子疼痛就没了啊，安然如初，好了，他不疼了。然后又经无量佛显现于世，他以后又经历了无量的佛啊，显然他又经历了极长的时间的修炼。一直到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现世的时候，他才证到了往生除蕴的境地，忘记了身体，乃至于超越了五蕴的境界，来自自我的感觉、色受想行识的感觉都被超越了，他终于达到了内外如一。此时我的身躯已可以化作水，与十方世界住香水海的水性融洽无间了，他的身躯再一次能化作水，但这个水你知道，不是水潭的水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水啊，可是不一样的啊，它不再是一汪水潭里面这个物质的水了，而是与十方香水海融合的水。显然那个水不是物质的水，因为香水海本身就不是物质的水，香水海是指能量，宇宙的原始能量，所以他的身心已经可以化作源头的能量了，完全消散了，啊，完全融合了。佛陀称我为童真，啊，我入菩萨位啊，他已经不是罗汉了，他入了菩萨位了。我问圆通啊，我以观想水性融洽、流通无碍而证三摩地啊，证无生忍，成就圆满菩提是第一法门。好，这是整个一篇的月光童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曾经被运用在禅宗啊，禅宗有些祖师会提到这个公案。在这公案里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他在禅定当中能够化成一汪泉水啊，能化成一汪泉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注意。也许你把它当成一个比喻、一个寓言、一个神话，但它不是的。它是一个事实，你在禅定中，如果真的进入了定境，进入了三摩地，你真的可以改变物理世界，这是可行的。之所以你此刻无法改变物理世界，因为你的显意识跟你的潜意识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的。当你把你的手摊开，你说我手上有一个苹果。你嘴上这样讲，你的脑子这样想，但是你的潜意识在里面立刻会有一个暗示，说你在胡说，你在做梦，根本就没有苹果，你的手是空的，你手掌上是空的。就说道家有一个修炼方法，就是修炼把手摊开，观想上面有一个苹果，而且要观想到连你的潜意识都认为那是真的，这一刻你就会立刻成就凭空挪移术，那个苹果会从某一个空间挪到你的手上，它不得不实现，它不得不来，因为你的思想从内至外，从潜意识的深处到显意识的表层，都一致的认为你手上有一个苹果。当你内外一致的时候，物理世界将不得不与你匹配。那个苹果必须在你手上显现，无论它以怎样的方式，它必须显现在你的手掌心，这是道家的一个修法。这意味着你的深层的意识统一了，物理世界将与你匹配。除非你统一你的深层的意识状态，否则你无法实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定当中可以出神通，就是原因。你在深定当中，你的显意识实际上是休眠的， 表层意识休眠了，而潜意识开始活跃。当你在定中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活开始展现的时候，你只是作为旁观者，渐渐的连潜意识都释放干净的时候，它变得安静下来，潜意识都安静下来。而你不是睡着的，你是入定的，你对潜意识来说你是醒着的，你是一个醒着的睡眠。所以三摩地实际上在印度教有个说法，所谓的入定其实就是醒着的睡眠，你在睡眠当中，但是你是醒着的。这个时候，整个的潜意识都听命于你，你希望产生一个什么，它就会产生什么。这就像你在梦里面，你希望看见一棵树，它就会出现一棵树，啊，因为潜意识完全听命于你。你希望看见一个人，它就会看见一个人，啊，潜意识现在完全受你掌控。定中也一样，你知道佛陀的南传经典里其实有关于修神通的文章的啊，有关于修神通的文具。这个神通的文具叫什么呢？叫五大的冥想，五大，地水火风空。五大的冥想是专门可以产生神通的，也就是当你在禅定当中、潜意识当中。你觉得前面空气当中，它不是空，而是地大。你可以把空大在禅定当中冥想为地大。那么，当你出定的时候，你将能够踩在空当中前进，踩在空气上前进，就好像空气是大地一样，是坚硬的。当你在冥想当中感觉这个水啊，地水火风的水。是地大，跟与地大结合，你将能够行走在水面上。这就是五大的啊，五大元素的冥想，五大元素的冥想。熟练于五大元素冥想的人，可以改变物理世界的这些元素的力量，它可以任意改变它，它可以让水大跟地大结合，让地大跟空大结合，等等等等。让这些元素相互的渗透，相互的转变，这就是神通的由来。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五大元素组合的，所以当你对五大元素特别的这个熟练，转换冥想熟练的时候，你甚至能转换你的身体。盘中公案里提到，有一个现代啊，有一个佛图灯禅师。佛图灯曾当着当时的一个皇帝的面，把他的胃部从身体里抓出来，放到盆里面洗一洗。这个皇帝因此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可以直接把身体脱开，把胃部取出来洗一洗，而且他可以把自己的手臂卸下来，一点都不流血。像这样类型的人，他是熟练于五大成就的人。也许你可以把他当成神话，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当成神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近代发生的事，那就不是神话了。Dipama 是近代记载当中真正获得至少三国以上圣位的一个成就者，而且他获得的圣位时间并不长，啊，他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证得了三国。而在他证得三国以前，他早就证得了神通。但是奇怪的是，教他神通法的那位师傅叫平木德朗啊，是一个南传的比丘。教他神通法的这个师傅本人没有神通啊，本人没有五大的力量，但他却熟悉经典。他知道经典里面啊，南传经典里面告诉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修神通，他就把这些经典的。修法交给了 Dipama 因为并不怎么看经书，她是一个老妇女，所以她这个文字方面了解的并不多，所以她的师傅就把文字上的这些修炼的方法交给了她。但是 Dipama 是一个能够入定的人啊，他很容易就入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几个禅定他证道很快，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证到了。三禅四禅的境界，所以他师父把这个五大元素的方法教给他以后，他在禅定中 很快就震得了神坛，非常快。他是近代人，他不是古代的人。在传记里提到，比帕玛可以任意的进入八个定当中的任意某个定啊，四禅八定啊，他可以任意进入某一个定，而且定中他只要决意，说我要某种元素的力量，他就会获得某种元素力量。有一次，穆品德拉在他房间里透过窗户看见。比帕玛在一棵树的树梢上，在朝他笑，而树梢上出现了一间房屋，他在那个房屋里走来走去玩，显然他已经把风的元素转变为地的元素，而且他把风元素转变为一个建筑物了啊，他能在变出的建筑物里啊玩。比帕玛甚至当着穆品德拉的面可以穿门而去。穿过墙壁走进来，或者有时候他跟他的妹妹会突然间出现在穆品德拉的房间里。有一次，他甚至在他这个穆品德拉的眼前，把地元素转变成了水元素，他直接跳了下去，就好像那个地方是水潭一样，他跳进去了，并且从那里面再出来的时候，他浑身是水。但是那个地看上去仍然是一块地，你没有看见有任何水，但是它身上已经湿透了。但是我们要讲一个重点，比帕玛后来放弃了这些神通，尤其在他证到果位以后，他停止了所有神通的冥想，因为他认为这些神通是包含我相的，你必须要先悟道。才能拥有这些神通，否则他们将会使你的自我增强。你没有开悟圣者的智慧，你将被这些神通拖累。所以他后来正果以后，他再也没有运用过神通。实际上他有，他再也没用过，一次都没用过。多年以后，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弟子叫杰克就问他，问他你是否还有拥有多年前获得那些神通呢？迪帕玛很谦虚说没有了。然后杰克又问他，你可以把神通再找回来吗？迪帕玛也很诚实，他说可以，但需要很长时间。杰克就问多长？几个月？几年？迪帕玛说，大约要3天。如果我很认真地进入禅定的话，我需要3天的时间，这些五大元素力量将会回到我的身上。会很令人震惊啊，很令人震惊。所以从这个故事，你知道月光童子把地大化作了水大，把整个身体化作了一滩水。这个水实际上是物理的水，不是幻觉的水，幻觉出来的水，它真正是水，物理性的水。所以他的侍者扔一块石头的时候，甚至可以听到。水溅起来的水花的声音啊，它千真万确是一潭水，这跟底帕玛把地大化成水大的这个神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一件重要的事，因为神通对大家来说仅仅是一个猎奇的经验，一个神话经验，也许对你并没有太大帮助，也许我只是告诉你地大五大可以相互转化，这并没有什么神奇，你只要进入你的潜意识，它就能够转化。所有的神通都来自于潜意识啊，潜意识的中心司令部在哪？在第三只眼。你的松果体是整个潜意识的中心。为什么松果体是潜意识中心？你如果学过解剖学，你将会知道这一点。松果体是延髓的顶端，脊椎延伸到头部的顶端，就是松果体。也就是说，你的整个脑神经是松果体的。扩张跟延伸，你的整个头部神经，松果体是一个起点，而脑垂体是一个终点，啊，这点你要理解啊，你慢慢会了解这件事。你的整个头部神经，松果体是起点，而脑垂体是终点。脑垂体的位置在哪？脑垂体的位置在你的眉心向内大概1寸左右，松果体要更里面大概1寸半左右，甚至2寸左右。也就是说，当你掌握了松果体，同时掌握了脑垂体， 你将掌握整个神经系统，意味着你已经掌握了神经系统的起点跟终点两者，都在你的手里，而这两者在对应的位置是在哪儿？在眉心，啊，眉心里面一寸就是脑垂体，2寸就是松果体，所以你的第三只眼实际上不仅仅是松果体，你的第三只眼是松果体跟脑垂体的合一，这两者的合一。如果有人说松果体是第三只眼，这是不正确的啊！它是松果体跟脑垂体这两者的合一。当这两者合一，起点跟终点就结合了。起点跟终点啊，就好像一个圆，起点跟终点就碰到一起了。只有你掌握了起点跟终点这两者，你才能掌握整个神经系统啊！这就是它的秘诀，这就是它的秘诀。但是这个秘诀本身并不重要。即使你了解了这个秘诀，即使你像古代道家那些人，通过第三只眼的视觉，啊，当你第三只眼视觉打开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启动松果体，同时启动了脑垂体。通过这个视觉，你感受到一个茶杯，你在现实当中就会看到一个茶杯出现，啊，凭空出现，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在内创造了一个视觉性的画面。它其实是一个梦，你用整个潜意识在做一个梦，一个茶杯的梦。这个梦，如果你确信，而且没有分裂，没有对立面，啊，没有反对意见，那么这个茶杯将不得不显现在物理世界的眼前，啊，其实很简单。但是即使这样，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这个漏洞，道家没有说，啊，气功没有说，啊。甚至经典里都很少提到，但底帕玛却说了。底帕玛说什么？他说这些神通是由我相的，因为他放弃了他们。这句话很哲学，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他这句话真正的意味着什么。什么叫神通是由我相的？我告诉你一个刚才底帕玛的例子。你知道底帕玛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例子里面？他运用神通在树梢上变了一座房子，啊，而且在那房子里内内外外跑来跑去玩，而且他还从树梢上咧嘴朝他的师傅笑，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了啊，他在树梢上咧嘴朝他的师傅笑，你能够感同身受的做一个模拟吗？现在大家，你能够模拟这个动作吗？模拟一下，大家，就好像你自己是底帕玛，就好像你现在站在树梢那个用神通变出来的房门口，你咧嘴向树梢下面这个师傅笑，大家模拟了吗？当你模拟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请问大家，你在模拟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大家能回答我吗？你在模拟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二不是二，对。你在模拟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得意、很骄傲啊？非常得意，因为别人没有这个能力，你有；别人无法站到树梢上变出一个宫殿，但你有，你尤其的得意；别人无法穿墙而过，但你可以，你显然有一种潜在的高傲；别人无法在地面上变出一个水潭跳进去。但显然你可以，然后当你从水潭里面再爬出来的时候，你的内心有一种得意。所以，当一个人施展神力的时候，如果他不是一个无我的人，他势必产生某种骄傲、某种得意。这个神通并没有让你变得谦卑，反而让你变得自我了，让你变得自我感觉高人一等了，非常骄傲。就好像那个拿大锤子。锤舍利弗的那个鬼王一样，因为没有人可以惹他，他是最暴力的、最强悍的，所以他连舍利弗这么一个入定的人，他都要去锤他。那他这个锤来自于他的自我的傲慢，啊，只要你在我面前，我就要锤你，没有任何理由，不需要理由，他来自于强大的自我膨胀感，强大的傲慢。所以迪帕玛在证到果位以后。他后来在，他是先证到神通的，后证到圣位的。他证到圣位，尤其证到三果、二果、三果以后， 他果断地放弃了所有的神通，虽然那个时候他依然可以拥有它。那个时候他如果拥有神通，对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大伤害了，啊，他已经证入圣位了，已经证入了圣位，他已经不那么自我了。但是一个越不自我的人，他越不愿意在人前显露自己，因为现在让自我显得高傲，对他来说是可笑的，是愚昧的、愚蠢的行为。他再也不会站在树梢上变出一栋房屋啊，然后冲别人咧嘴笑了，那是多么的愚蠢！为什么我说那是多么的愚蠢？也许你没有了解这件事背后的，或者这件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不了解吧？你只知道笑，咧嘴笑，很得意，但得意完了以后呢？得意完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吧？你没有预料到吧？一个自我来到顶峰以后会发生什么？任何的事物一旦达到了顶峰，它将不得不走下坡路，下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孩子他在狂笑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立刻知道他快哭了。一个孩子如果疯过头了，啊，玩过头了，很快就要哭了，很快就要摔一跤，很快就要摔得鼻青脸肿，很快玩具就要砸碎，很快各种各样事情就会发生，然后就会哭。你的自我就是一个孩子，当他得意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将不可避免的面对那个对立面，面对来自生命的打击，面对那个自然的下坠，很快你会变得沮丧，很快你会变得忧郁，很快你会失落，你会在每一件生活事物当中发现这一点，每一个高潮以后就是低潮，就是失落，所以那个拿大锤砸舍利弗的人，那个鬼王，据说后来也很快堕入了地狱，他的力量很快就消失了。他从一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匹敌的鬼王，一下子堕入一个被捆绑起来，扔到油锅里油炸的这么一个囚徒。你的灵魂渴望体验对立面，他体验了高高在上，他就渴望体验被踩在脚下的感觉。所以我记得塞斯有一次提到，他说那些鄙视乞丐的人，啊，那些朝乞丐指责、吐口水的人，他的下意识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乞丐，因为他渴望体验一下被人吐口水、被人鄙视的感觉。这是生命能量，没有人左右，并不是上帝在惩罚你。生命的能量就是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或者灵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有因果律在惩罚你，不是的，而是生命能量渴望体验对立面。所以显然，迪帕玛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个傲慢背后的痛苦不可避免，不可避免，那个自我的两极现象只会让你浪费时间，啊，浪费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还要尝试他呢？没这个必要的，完全没这个必要。所以在他证入三国以后，他放弃了所有神通。所以月光童子，他在那个时候，他也证到了化地大为水大的能力啊。所以当你扔一颗石头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意味着它不是真的水，它看上去是水，它摸上去是水，它喝上去也是水，但其实那个水就是他的身体。他只不过把他身体的地大全部化作了水大，所以当他出定的时候，那个水会再一次凝结成一个身体。显然，他把那块石头也凝结到他身体里去了，所以他会心痛，因为他的身体里现在多了一块异物，一块石头，很难受。他不得不再入定，再把身体化成一汪水，叫童子把这块石头捡出来，啊。演出来以后，他再出定回到身体，舒服了啊，就舒服了。但他达到这个境界，仍然是一个五大转换的境界。这个境界并不是特别高级，不是很高明的境界。 这个境界仍然受限于物理世界，所以他提到又经过了无量佛，到山海自在通王佛的时候，他真正证到了往生出运，也就是 Dipama 的境界开悟。 Dipama 的境界开悟， Dipama 在证果以后，他发现不需要转化五大，五大也是空的。这跟月光童子当时的境界是很不一样的。当时的境界意味着他认为地大是地大，水大是水大，火大是火大，风大是风大，空大是空大。虽然这五大可以相互转变，但这五大并没有消失，这五大还不是那个彻底的空，五蕴还是在的。一直到他在山海自在通往如来的时候，他在证道，实际上五蕴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没有，他不需要转化，他们就是没有，叫亡生除蕴，他们不存在。当他们不存在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在香水海里面融合了，没有水大，没有空大，没有风大，没有地大，没有火大，五大都没有，只剩下一个无边无际的香水海，也就是那个最终的背景。这个香水海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到的那个背景，大能，无限的大能。他把这个大能描述为水性香水海，因为水性是他喜欢的一个用词，实际上它已经不是什么水了，它就是源头的大能，源头的大能。所以当他融入了这个源头的大能，他发现一切都孕育在这个香水海的大能里面，从此证得了无生法忍，啊，从此证得了无生法忍。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石头也化成水呢？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入定变成一汪水的时候，别人扔一块石头，他根本没感觉。所以在他出定的时候，他回到身体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身体里有块石头，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很难受。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啊，琉璃光法王子。琉璃光法王子既从坐起，顶礼佛足啊，他对佛说：“我忆无量沙劫以前有佛出世，叫无量生佛。”这个佛给菩萨开示，叫本觉灵明妙用。这个娑婆世界啊，跟整个宇宙都是妄念的结果。妄念就好像是一阵风，是风力所转。啊，所以我看整个世界都好像是风，能量，都是风。十方微尘世界颠倒众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就好像一个容器里百千只蚊虫一样，在那嗡嗡乱鸣，啊，鸣如雷响，嗡嗡响，这些响就好像风的呼呼的声音一样，其实都是风，什么也没有，全是风。我就此证入了无生法忍，啊。在我开悟的时候，我看到东方不动佛，我侍奉十方如来，身心发光，洞彻一切，佛性圆通，我观察风力无所依，而能证得菩提心，入三摩地。啊，我认为这个是最上的法门。好，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法门，风以风作为法门，但这个法门其实不奇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震动，这个在物理学上早已被承认，啊，早已被承认，物质并不存在，所谓的物质全部都是能量的震动，所有的物质都是分子的震动，但是你无法感受到分子震动，你感觉不到，那个震动太微妙了，但是当你进入某种定境，你真的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都是震动，全部都是震动。你敏锐的话，你甚至能发现那边那个人的思想也是震动。你知道苏联有一个特异功能，天生的特异功能者，好像叫梅杰还是叫什么杰啊？大家能提醒我名字吗？就是那个见过斯大林的那个特异功能者，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能够读别人的思想，爱因斯坦甚至也见过他，他能够读出爱因斯坦的思想，啊，眉心叫做，好像叫眉心， 对他来说，你的思想不是思想，你的思想完全是一个明显的震动，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思想震动波，而且能够解读它。所以，如果你敏锐，其实能感受到别人思想这件事并不难。如果你敏锐，如果你有足够的静定，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发现周围人的思想。这其实是一个数学上的对比。你明白吗？什么叫数学上的对比？我来举个例子，当你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杂念的时候，你将无法听到周围的噪音，因为你脑子里的噪音已经够吵杂了，够响了，以至于你听不到周围的噪音。但是当你的脑子渐渐安静下来，甚至一根针在旁边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被清晰地听到。为什么你会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因为你的里面足够安静，所以产生了对比，对不对？产生了对比，一根针掉落在旁边，你能够听到"当"的一声，很清晰。但同样坐在你旁边的人一点都没听到，因为他脑子里很响，脑子里噪音特别响。同理，当你内在的安静程度、静定的程度更加静定的时候，你旁边那个人。靠近你的人，他脑子里的声音你甚至都能够听到。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一个靠近我的人，我甚至开始发现他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他如果靠得我够近，我甚至能够感觉到他脑子里这些震动。如果你足够安静，这些震动对你来说其实是很显著的，非常明显。啊，他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跳舞。你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哎，这个人叫眉心，对吧？并不是只有修炼的人才有这个能力。我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试一下，你其实有这个能力的。一个人的潜能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展现。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跟你家里的亲人，你让他的头部靠近你的头部，靠得近一点，然后你在此刻。睁着眼，不要闭眼，因为闭眼容易产生幻觉。也许你闭眼感觉到的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我要求你不要闭眼，要睁眼。你睁着眼，他脑子里，你让他此刻在脑子里想一些事，随便什么事，想的强烈一点啊，或者你甚至可以让他想一个词语、词汇，比如说苹果、梨，你可以限定他。某一些词汇，桌子、笔记本等等某一些词汇，你让他脑子里反复的念这个词汇，念不要出声念，在脑子里念，念的在脑子里念的响一点，在脑子里制造足够大的噪音。你把你的头靠近他的头，而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需要保持安静，你让你变得敞开并且清晰，你忽然发现你能够。感觉到他脑子里在念的那个词，甚至那个声音你都能听到，虽然他没有念出声，你潜在的能够听到他念的那个词是什么词，然后你再把这个词写下来，看看他是不是念的同一个词。所以这个能力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意味着一个对比，你足够安静，你就能够听到对方的噪音啊，其实很简单，不难的。你足够安静，你就能够听到对方的噪音。当你将这个能力渐渐的扩展，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听到别人的想法，这个一点都不困难。你如果把这个能力渐渐的发展，你开始能够感受到甚至远方的人的想法，这都可以，一点都不难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琉璃光法王子说整个世界都是震动啊，都是风的震动。为什么说整个世界都是声音的震动？因为你足够安静了，你变得那么安静，以至于微风吹过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声音很响。你还可以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你去路上捡一块石头，捡一块石头。当你跟人做实验做得足够清晰以后，你可以不用人来做实验，你去捡一块石头，放在你面前，你渐渐的，你发现这块石头是有震动的。这块石头在发出它的音乐，你有发现吗？一块石头其实在唱歌， 每一块石头都在唱歌，真的，每一块石头都在唱着他的歌，他在几百年、亿万年的持续着唱着他的歌，渐渐的你会发现整个宇宙都在唱歌，都在震动。你也可以有，你也可以有，只是你没有发展它而已。当你发展它了以后，你会发现宇宙不过是震动，而你的身体也是震动。所以第三步，第一步跟一个人发现他的头脑的思想震动，第二步跟一块石头发现石头的唱歌，外在于你的震动，你比较容易感受到。第三步比较难，什么呢？你开始感受到你本人的震动，所以感受外界比较容易，感受自己比较难。实际上，感受自己其实更难一点。为什么感受自己更难？因为你的感觉总是跟你的幻觉、幻想掺杂在一起。你感受自己意味着你要排除所有的想象力，不要让想象的东西掺杂在里面。你要像感受一块石头一样，客观的感受你自己的身体。你开始发现你的身体也在说话，它不是用语言，它是用它自己的语言。你的身体有它自己的语言，你会发现你在吃某样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是高兴的，而在吃另一样食物的时候，身体是拒绝的。所以你就知道你身体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在某一个片刻，它在告诉你它这个地方不太好，而那个地方好，它在告诉你它现在需要运动。而那个时候需要睡眠，长鸣当然是太常见的了。我说的是身体内在的智慧啊，它比长鸣要细腻得多。你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在更深层的回应，更深层的回应，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也在不停的讲话。它不是说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有语言在讲话。如果他是有语言的讲话，你一定是幻觉，你明白吗？一定是幻觉，要杜绝这种幻觉，这种幻觉会造成精神分裂。它不是什么语言，它只是身体的表达方式。比如说身体饿了，它就会有一种饿的感觉，这是身体的语言。身体哪儿不舒服，它就会有疼痛的感觉，疼痛的感觉就是身体的语言，这是身体的语言而已。它并不是用人类的语言在说，它是用身体的语言在说。所以，当你细腻的感受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也只不过是一堆震动，也仅仅是震动。那么，宇宙是震动，身体是震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震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身体不属于你，这身体跟一块外面的石头没有区别，它也是外在于你的，它跟宇宙里的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它是外在于你的。这就是琉璃光法王子证到的那个三摩地的境界。他在三摩地里发现，宇宙只不过是能量，而身体也只不过是能量，所以身体跟宇宙是一体的，没有区别。他们不是分开的，他们是同一个能量海洋里的不同的频率点。这个频率点在石头上显现的是低频，在鱼类身上显现的是高级一点的频率，在动物身上显现的是更高级的频率。在哺乳动物身上显现的是更高级的频率，在人类身上显现的是最高级的频率，所以它是同一个能量的不同振动点，所以他立刻发现整个宇宙都是一个能量场，一体无二，所以这是一个一体无二的境界，而你不属于这一切，你甚至超越了这个一体，超越了一体是什么？就是那个零，一体是什么？一体是所有的一二三四五，能量在第一级形式的时候，它显现为一，在第二级层面它显现为二，第三级层面显现为三，频率越高，显现的这个能量的这个级别越高，但所有的这些能量级别都来自于源头的零，零也就是那个空性，这个空性超越所有级别的能量。能量覆盖整个宇宙，无边无际，所以它是个无限大的境界，对不对？宇宙的一体是无边的、无边无际的体验，这是第六层面的体验。第六层面意味着一个浩瀚的境界，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人一旦上升到零，从所有的能量层面再次上升到零， 上升到第七层面的时候，连层面都没有，连宇宙都没有，连境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最后融入了一个完全的空，没有能量，没有层面，没有境界，一个无法言喻的体验，一个真正的源头。所以琉璃光法王子说："我从能量震入了，能量的震动震入了三摩地。"所以仅仅是体验到能量还是不够的，还是第六层面。仅仅体验到一体还是不够的，一体只不过是禅宗所说的一个出关的体验，一个一心的体验，那还不对。真正的终极体验要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也就是这个所有的一体再一次被超越了，被粉碎了，存在现在融入了不存在。如果你还有存在，还有能量的存在，还有一体的存在，等等，还有一个存在，你还不是最终极。当存在融入不存在，才是真正的终极，才是那个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最终达到那个不存在的源头，那是真正的佛性、空性的源头，有形融入无形的源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